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1月26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11月25日星期三，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英国议会提出新规，使用华为设备者将受重罚。印度禁43款应用程式，多数来自中国。关键州份选民约之亨特丑闻，近 10% 不投票拜登。川普准备赦免弗林，还有其他人士上榜。美议员指必须调查 Dominion 等投票系统。五分钟杀死病毒，加国阿伯塔大学研发口罩获奖。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英国议会星期二提出一项立法草案，要求英国电信企业遵守国家安全法，不要使用中共科技公司华为的设备，否则就会面临相当于销售额 10% 或者每日10万英镑的高额罚款。新的法律草案一旦通过，将会将对华为设备的禁令以法律形式定下来。英国政府表示，他之所以采取这项禁令，改变了之前准许华为有限参与英国的 5G 网络建设的原因，是美国的制裁措施令到英国无法确保他的网络设备的安全性。这项新法律是英国为了抵御外国进行的网络破坏活动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英国政府所指的外国是俄罗斯、中国、北韩和伊朗。英国数码文化大臣奥里弗道登表示， 5G 和光纤网络的好处只是有在安全和灵活的前提下才能够体现出来。英国议会将会在下星期对这项法案的内容和立法进行辩论。印度星期二发表声明，对43款应用程式发布禁令，其中多数是来自中国，包括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 AliExpress。这个是印中两国今年6月爆发边境冲突以来，印度对中国企业开发的应用程式作出一连串禁令的最新一宗。据印度电子及资讯科技部说，这个是根据资讯科技法第 69A 条发布的禁令，被禁应用程式涉及活动威胁到印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印度国防、国家安全以及公共秩序。印中今年6月在实际控制线附近的拉达克地区发生流血边境冲突以来，印度国内发起抵制中国制造运动。在今次最新禁令之前，印度已经对超过170个来自中国的应用程式发布禁令。印度说这些应用程式分享用户数据，可能对印度构成威胁。据星期二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在七大关键摇摆州份之中，前副总统拜登的支持者若果知道被主流媒体忽略的重大丑闻，将会有大量选民不愿意投票给拜登。这项调查询问了内华达州、乔治亚州、威斯康辛州、宾夕凡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亚利桑那州和密歇根州总共1750名的拜登支持者。结果发现，如果知道拜登的仔亨特和中共、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官员以及企业不法交易的丑闻，将会促使 9.4% 的受访者改变投票决定。此外，如果知道前参议院助理对乔拜登提出的性侵指控，将会导致 8.9% 的受访者改变投票决定。媒体研究中心主席布伦特博扎尔星期二说，调查的目的是确定媒体对川普总统和拜登的偏见是不是影响了11月3日关键州份的总统大选结果。美国政治网站 Axios 星期二引述两名消息人士的讲话，川普总统私下表示他计划赦免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 消息人士说，佛林只是川普考虑赦免名单之中的其中一位。若果川普赦免佛林，佛林可以彻底由法院和司法部中解脱出来。佛林是川普的第一任国安顾问，如果川普赦免佛林，将会是川普四年任期之内第一个标志性举措。因为佛林案始于川普首届任期初期，而终于川普首届任期结束。这一场始于联邦调查局对2016年大选期间川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政府之间勾结的调查，已经被证明是虚假不实。好多川普支持者将退休中将佛林视为奥巴马政府进行政治报复的受害者。佛林的律师西里·鲍威尔和保守派媒体成员指责联邦调查局有报佛林，并且将他的案件作为进一步扩展通俄门调查范围的基础。鲍威尔表示，他近期曾经同总统川普谈及此案，并且要求总统不要赦免佛林，因为鲍威尔有信心佛林能够脱罪。亚利桑那州联邦众议员代比莱斯科星期二对 Newsmax TV 表示，如果要美国公众信任选举结果，就必须对 Dominion 投票系统和其他点票公司进行调查。莱斯科表示，因为选举被指控存在欺诈和其他的违法行为，进行严格审查将会是关键。对投票软件进行全面调查，无论是 Dominion 投票机还是其他投票机，咁样先至得到公众完全信任。莱斯科仲强调，只要有喺共和党人保持对参议院控制权嘅情况下，调查先至会发生。川普竞选团队指控多个使用 Dominion 投票系统嘅摇摆州份都发生转换选票现象。律师鲍威尔被问及点样证明选举中所使用嘅电脑软件，尤其是来自 Dominion 投票系统公司的软件被用来操纵选举结果的时候，鲍威尔回答说，他的法律团队有实时操纵选票的相片。加拿大阿伯塔大学最新研发杀死中共病毒的口罩，星期二获得加拿大 MITEX 创新奖。根据毕业于亚大化学与材料工程系的女博士鲁比洛透露，她研发的这种口罩材料的面层和中层之间的涂层里面的盐水溶液，在飞沫穿透内层之前能够迅速溶解飞沫，飞沫中的液体挥发之后，盐水溶液里面的盐晶体就好像尖利的武器一样，在五分钟之内迅速杀死飞沫中的细菌或者病毒。鲁比洛五年前开始这项研究，并且同亚特兰大乔治亚州立大学一名研究员共同合作。鲁比洛说，由于病原体附在口罩上能够继续活存，他的研究目的是研发一种技术，在病原体附在口罩表面的时候迅速消灭活病原体，从而尽量提高口罩效用。鲁比洛说，这款口罩采用同外科手术口罩一样的聚丙烯材料制造，可以重复使用，无需清洗，多次安全佩戴和使用之后亦都不会污染。这项技术还有可能用于 N95 口罩，通过监管审批之后有望明年上市。这款口罩还能够用于防止流感和其他传染性疾病。
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美议员说，宾夕法尼亚州认证被污染大选结果是鲁莽的。杰里安尼说，我们要将选举舞弊案诉到最高法院。共和党在加州将翻转众议院的四个席位，超过全美各州。参议员说，逼川普让步是无视宪法程序和法治。台立院成立人权促进会。王杰夫说，器官移植要世界第一。学者表示，中共案需杀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礼拜二，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沃尔夫宣布，州务卿认证宾夕法尼亚州的总统大选结果是乔拜登。这个州的联邦众议员盖伊·雷森塔勒谴责州务卿海西·波克瓦尔讲，这一场宾夕法尼亚州认证的被污染的大选结果是鲁莽的。 共和党众议员雷森塔勒礼拜二晚对 Newsmax TV 表示，州务卿波克瓦尔认证宾夕法尼亚州选举结果是鲁莽的仓促判断，甚至在选举开始之前他就进行了这种判断。雷森塔勒说，我不认为我们对波克瓦尔州务卿的行为感到惊讶。他甚至在大选投票开始之前就说乔拜登赢宾夕法尼亚州。我认为没有人会对他去认证选举结果感到惊讶。雷森塔勒跟着说，但这个是鲁莽的，因为川普竞选团队的诉讼仍然在进行。雷森塔勒还重申了川普竞选团队的论点，即宾夕法尼亚州法院单方面改变了选举法，但只有州议会才有这个权力。川普竞选团队和各州共和党人表示，有大量选民提供证据显示全美多州存在选举欺诈行为，相关诉讼正在进行。川普团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诉讼已经进入上诉阶段，目前一共有九宗待办的案件。川普竞选团队首席律师鲁迪·朱利安尼23号在霍士商业频道卢·杜布斯今夜节目中表示，川普团队最终要在最高法院对选举舞弊案提出诉讼，这个将会是全面的诉讼。朱利安尼举例，譬如在同一个州，民主党掌控的地方可以修改选票，而其他地方就不可以。一个州内有些地方核查选票，有些地方不核查。在宾夕法尼亚州有60万张选票未经核查，实际上是民主党偷偷挤入去的，这个简直是骇人听闻，这个就是选举舞弊。朱利安尼说，选举程序应该遵循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但事实上在宾夕法尼亚州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架空了立法机构。他表示，密歇根的情况更差，尤其是底特律，统计数据显示欺诈行为非常猖獗，已经失控。朱利安尼谈到今年的邮寄选票问题，他表示，宾夕法尼亚州四年前只有45万张缺席选票，而今年却有260万张。这些人在选举欺诈方面已经成了专家，这个不是他们第一次利用缺席选票搞选举欺诈，而今年的规模非常庞大。虽然在大选前很多民主党人预测将会在国会取得大胜，兴起一片蓝色浪潮，不过事实证明蓝色浪潮不单止没出现，在历来被视为民主党大本营的加州，共和党准备翻盘的众议院议席更比其他任何州都要多。据 Fox News 报道，今次大选的结果和2018年中期选举相比出现了重大的逆转。2018年中期选举的时候，民主党人在加州翻转了7个众议院席位，现在共和党将夺回其中的4席。加州第39选区的韩裔共和党候选人金影玉以 50.6% 的得票率成功击败了现任民主党众议员吉尔希斯内罗斯。在共和党长期领先的橙县，共和党候选人朴银珠以 51% 的得票比例击败寻求连任的民主党对手哈雷鲁达。加州第21选区包括 Fresno 县和黑恩县，共和党前众议员大卫·瓦拉杜亦很有可能夺回2018年输给民主党众议员 TJ 考克斯的席位。当年大卫·瓦拉杜以862票之差败北，现在开票率已经达到 96%， 但大卫·瓦拉杜仍然保持住 50.5% 的得票率，有住近2000票的优势。由于今年总统大选舞弊的事泛滥，犹他州联邦参议员麦克里认为，急于宣布乔拜登做当选总统并强迫川普总统让步的做法是无视宪法的正当程序和法治。麦克里近日在 Parler 上表示，民主党人和其他仇视川普的美国人利用宪法为他们提供的机制，最近一次是弹劾程序，企图令2016年的总统选举无效。麦克里说，他们事事诋毁川普和那些在2016年投票给他的人，那些人表达愤怒是因为川普想要用尽法律措施以便找出他们所做的来剥夺川普当选合法性阻止他连任的事。 麦克里补充话，民主党人假装对国家团结感兴趣，但实际上却喺度制造分裂。麦克里写道：你哋而家想要团结，呢、这个好好。如果你哋确实想要团结，咁无论你哋对川普总统嘅睇法系点，亦无论佢嘅律师正在寻求乜嘢法律依据，至少你哋要承认，川普完全有理由验证选举嘅公平性同准确性。呢种努力同选举过程并唔冲突，因为佢哋本身就系选举过程嘅一部分。台湾立法院24号举行人权促进会成立大会，邀请多国驻台代表与会分享人权议题。发起人暨会长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致辞嘅时候表示，2020年系非常特别嘅一年，唔分国家种族，同样面对武汉肺炎嘅灾难。虽然睇到好多国家嘅坚强，但亦睇到好多人面临压迫嘅情况。以香港为例，睇到香港黄之锋、周庭等人被逮捕、迫害。这个并不是个案，而是一件一件的人权案件。他希望能够在有限的任期内推动人权问责法，等迫害人权的人无处可匿。他表示，外界倾向用国民生产总值 GNP、 国内生产总值 GDP 来看待国家发展的程度，但他希望从今以后能够用人权角度看待国家是不是属于已经开发或者是待开发。如果从人权角度出发，台湾长期处于待开发行列。虽然目前还不敢说自己已经开发，但是仍然持续努力，希望透过国会和人权促进会，以人权为标准和锁链，结合全世界的力量。立法院秘书长林志嘉就说，人权对台湾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台湾要在国际舞台发光发热，立法院有非常重要的使命，希望促成各国的国会联谊会，借由人权促进会平台，等台湾能够在国际上展现。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王杰夫近日公开宣称，中共器官移植2023年要达到世界第一，并表示目前中共器官移植仍然不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11月20号2020器官移植科学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王杰夫在会后接受新京报采访的时候做了上述的表示。而根据最新的报告估计，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每年大约是6万至10万例。2000年至今可能高达150万例。而法轮功学院就是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大陆独立媒体人吴特表示，中国应该早就是世界第一器官移植大国，而这种超过是建立在极其不透明的器官收集过程之上的。换句话说，就是存在严重的强摘器官、按需杀人的现象。中国问题研究学者、悉尼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凌晓辉就表示，中共卫生部前副部长王杰夫提出2023年器官移植手术要达到5万例，但中共器官移植一直就超过5万例。中共自从打压法轮功以来，他们的器官移植量就是直线上升，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凌晓辉谴责话，中共活摘器官2006年曝光之后，国际社会多次呼吁独立调查，但中共根本不给调查。
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11月25号的焦点新闻，我是王正义。今日的主要内容有：巴威尔将在乔治亚州发起独立诉讼，宾夕法尼亚、阿里桑那、密歇根州议会将举行选举听证，威州现在15万可疑选票，律师协会紧急申诉州最高法院，川普和第一夫人举行感恩节火街赦免仪式。川普强调，总务署并不决定谁是下一任美国总统。资深律师西德尼·鲍威尔星期二在电话采访中告诉福克斯主持人多布斯，他将在乔治亚州发起选举相关诉讼，诉讼包含大量工作，最快在星期三完成。案件将涉及大规模的选举舞弊问题。鲍威尔说， 被告方将包括乔治亚州选举工作的相关责任人，有无数的选民或选举欺诈在乔治亚州出现。上星期日，川普法律团队发布声明，宣布鲍威尔将独立办案，不代表川普的法律团队。对此，鲍威尔回应说，我同意川普团队的声明，我不是川普竞选团队的法律小组的一员，我从未签过预聘合同，亦没有给川普总统和竞选团队开过账单。鲍威尔说，他本人将继续代表美国选民发起法律抗争，将会很快提出诉讼，以捍卫美利坚合众国的基石。星期二，川普团队资深律师林伍德对鲍威尔的做法表示赞许。林伍德发布推文说，我已经和鲍威尔密切工作了几个星期，鲍威尔准备明日发起的乔治亚州法律诉讼将会讲出真相。林伍德说，美国的敌人将否认其指控，但不要相信他们，相信鲍威尔和我，我们热爱美国和自由，而我们的敌人不是这样。川普团队律师乔丹·塞库克在上周末曾经提到，下个星期在乔治亚州的法律诉讼案将震惊所有人。塞库克表示，即将公开的事情将超过11月19号新闻发布会的程度。11月19号，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在德国截获 Dominion 选举服务器的消息，并表示在法律层面足以证实川普胜选的事实。根据非牟利刑事司法新闻机构马歇尔计划的报道，鲍威尔目前已经注册为军事律师，将可以以自身份在法庭上起诉叛国罪行为。鲍威尔和林伍德作为民间的正义律师，可能聚焦在 Dominion 投票机丑闻，亦会涉及对州选举官员的提告。星期二，川普竞选法律团队发布声明说，宾夕法尼亚州、阿里桑拿州和密歇根州的州议会将在今个星期三和下个星期开始就选举问题举行公开听证会，以确保在11月3号的选举中所有民众的合法投票都被计算，而且非法选票不被计算在内。根据相关法规，美国州议会具有独特的资格，可以在选举认证之前就选举中的违规行为和欺诈进行听证。依照美国宪法第二条第 1.2 条的规定，州议会在该领域有独立权利，为防止选民欺诈和操纵选举提供了重要保障。川普律师团队的要员、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听取选举不规范和欺诈的充分证据是每个人的权利。朱利安尼指出，公开听证会将提供证人、录像带、图片和其他自11月3号选举以来的违法证据。宾夕法尼亚州参议院举行的第一次听证会将于今个星期三召开，地点在该州的葛底斯堡。该州参议院的每位参议员将作5分钟的开幕式发言，然后证人将出席，以作证2020年的选举舞弊行为。川普律师团队的朱利安尼亦将在会上演讲。阿里桑拿州议会将在11月30号举行本州的听证会，以调查选举违规情况。密歇根州议会预计在12月1号举行听证会。川普团队高级法律顾问珍娜·埃里斯星期二表示，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宾夕法尼亚州、阿里桑拿州和密歇根州的州议会将举行听证会，以审查11月3号的总统选举。埃里斯说，选举存在严重的违规行为，我们在多个州都有欺诈的证据，对于所有美国人来说，对我们的选举过程充满信心至关重要。从一开始，我们所希望的就是计算每一次合法投票。埃里斯在星期二转发了一则推文评论，其中指出，这个可能是影响巨大的，如果你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或阿里桑拿州，请致电你选区的州议员，并表达对选举欺诈的担忧。 总部位于芝加哥的托马斯·莫尔律师协会星期二向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紧急申诉书。这份长达45页的申诉文件要求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以涉及违规指控阻止州政府认证选举结果。托马斯·莫尔律师协会项目主任菲尔·克莱恩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在威斯康星州发现了超过15万张可能存在舞弊的选票，这个足以令人质疑该州报告的选举结果的有效性。克莱恩说，这些现象是威斯康星州选举官员故意违反州法律的直接结果。根据威斯康星州的非正式选举结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以约2万票的优势领先现任总统川普，但是托马斯·莫尔律师协会表示，他们发现当地有超过1万张共和党人的选票没被计算在内，另有超过1万名共和党选民的选票是由他人申请并填写，还有大约10万张非法选票被计入结果。申诉书上详细说明了州官员的涉嫌非法行动，导致大量不正当选票被计算在内，其中一项是没有遵守该州的法律。这项法律规定，除了选民正在住院或因年龄、身体疾病、体育多病等因素被列为非明确期限内的行动受限者以外，官员必须要求选民在申请邮寄选票时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明。该律师协会援引统计数据指出，威斯康星州有近10万人利用非明确期限内的行动受限者这个特例来投票。统计学家马特·布雷纳德和数学专家史蒂夫·米勒在数据分析中发现了可能存在的假选票。目前威斯康星州有两个县正在重新计票，预计在12月1号完成计票工作。托马斯·莫尔律师协会上星期宣布，将在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内华达州、乔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提出联邦和州诉讼，挑战总统选举结果。星期二下午两点几，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利亚在白宫玫瑰花园举行感恩节火鸡的年度赦免仪式。今年的火鸡是来自爱荷华州沃尔科特的玉米和玉米棒。按照传统，玉米和玉米棒受到了世界一流贵宾的接待，包括红地毡和住宿在华盛顿豪华的威利德州际酒店，以欢迎他们来到首都华盛顿。这两只火鸡都将获得赦免，但是只有一只将被命名为今年的国家感恩节火鸡。川普政府创建了一项在线民意调查，提供美国人选票，票选哪一只有羽毛的候选火鸡将获得传统头衔。川普在讲话中首先提到股市，他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历史上首次突破3万点，这个是2020年第九次创纪录，也是川普政府任期第48次创纪录。他表示祝贺每个白宫努力工作的人，但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国家的人民，这个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川普说，今日继续秉承备受喜爱的年度传统，赦免幸运的火鸡玉米和玉米棒。这两个红箭的红火鸡是从30只火鸡中挑选出来的。今日的仪式结束后，他们将回到爱荷华州立大学，在熟练兽医的照顾下退休。川普亦提到美国的历史，他说当年到达新大陆后，五月花号的勇敢人们经历了一个痛苦而危险的冬天，所有人都在这里祈祷奇迹，谢天谢地，上帝听到了他们的祈祷。从那时开始，美国就演绎了一个坚持不懈、取得胜利、决心和力量、忠诚和信念的故事。他说今个星期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时期，但在很多方面非常好，我们已经忍受并能够忍受一切，现在又陆续推出了疫苗，这个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个星球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医学成就之一。川普说，美国人应该团结起来，感谢上帝给予我们不可思议的礼物，家庭、社区的祝福，以及这个特殊、美丽而伟大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伟大。他亦代表整个川普家族，祝福每个美国人健康，有一个非常快乐的感恩节。美国联邦总务署星期一发出信函给拜登，通知拜登联邦总务署将为其过渡团队提供资源，但是强调总统选举的真正获胜者由宪法规定的程序确定。川普总统星期二表示，请记住，美国联邦总务署一直非常出色，署长埃米利莫菲已经做得很好，但美国联邦总务署并不决定谁将是美国的下一任总统。根据彭博社报道，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在被白宫员工发布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白宫将遵守过渡程序的相关行动，但是规定白宫官员不得和拜登过渡团队成员或联邦过渡协调员直接对话，除非得到特别授权。美国联邦总务署署长莫菲在星期一给拜登的信中说，他确实在网上通过电话和邮件收到对他、他的家人、他的员工甚至他的宠物的安全威胁，以威逼他过早作出向拜登释放过渡资金的决定。他补充说，即使面对成千上万的威胁，他始终致力于维护法律。这封信中表明，莫菲将开始向拜登团队提供过渡和有关的信息、文档和访问权限，但是他亦强调总统选举的真正获胜者将由宪法详细规定的选举程序确定。我强烈认为法规要求署长查明，但不是强行明确谁是当选总统。不幸的是，法规没有对这个过程设定流程和标准。我查看之前涉及法律挑战和不完全计数选举的先例，他表示美国联邦总务署没有决定法律纠纷和重新计票的结果，也没有决定此类诉讼是否合理，这些是宪法、联邦法律和州法律留给选举证明程序和具有管辖权法院决定的问题。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自称人大重阳研究员的中共学者李毅在一次演讲中称，中共病毒疫情中，中国14亿人死4000等于没死。此番言论在11月23号被多家媒体披露后，引发中国网民愤怒。当日中国人民大学发表声明，否认李毅是该院研究员。李毅此前公开自称是旅美社会学家、人大重阳研究员。昨日他在10月16号的对话深圳湾论坛上的演讲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推特上流传。视频中他称中共病毒最不利于欧美，最利于中国和朝鲜，我们14亿人才死4000，和美国死了22万比，根本就等于没人得病没人死。此番言论被多家媒体报道后，引发中国网民愤怒，痛批他冷血没人性。此前他曾多次鼓吹武统台湾，还曾经遭台湾驱逐出境。昨日中国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发表声明称，近期一位理性人士多次就台海、抗疫等问题发表观点，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此人士简历上常有人大重阳研究员的内容。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曾多次辟谣，现在再次声明人大重阳无该理性研究人员。对此李毅今日在其微信公众号上传一份在职证明图片，显示他曾于2014年到2017年担任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尚未做进一步回应。责任编辑员明清，希望之声文讯报道。
中共当局自本月起以防范境外输入中共病毒为名，加大力度控制公民出境。有分析指，当局的真实目的有两个，一是节省已严重紧缺的外汇，二是防止不利于该政权的信息流入国内。 中共国家移民管理局11月12号发布声明称，严格控制不必要人员跨境活动，在已经关闭了46个出入境口岸、66条边民通道的基础上，即日开始暂停护照办理、劝阻和限制国内居民旅游、探亲、访友等非必要、非急需的出入境活动。同时，有人注意到，移民管理局官网11月11号曾针对何时能办恩施护照的提问答复称，由于全球疫情大流行，如非特别紧急必要事由，建议推迟或取消出境计划。如确有出国学习、就业、商务等需求，可向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护照，如护照将到期或遗失，但目前无出入境需求，暂不要换发或补发。换言之，恩施护照申办、换发或补发都被暂停。至于是否确实有紧急出境需求，由公安机关来决定。由于中共外交部已经联合移民局在3月底宣布暂停外国人持部分有效签证、居留许可入境，继续暂停口岸签证和区域性免签政策，外界评论说，铁屋基本建成，想入去难，想出来更难，朝鲜化已经开始启动。亦有网友质疑说，既然已经严控入境，不明白为什么要防输入不给国民出去。北京教师杜先生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透露，虽然早在2017年他所在的学校就开始统一管理护照，但相比现在管理较宽松，今年开始持续收紧，老师的护照都被没收，由学校保管，出国要由教委批准。他表示，因为公职人员不能浪费国家外汇资源，疫情只是一个讲法，现在外汇紧缺，所以旅游探亲出国的概率很小，没钱了可能以后慢慢就被封闭。大陆民主公益人士董广平亦认为，防疫只是借口，中共病毒疫情在大陆一直都有，本地疫情不可能控制住，全国范围这么大，人员流动这么多，并且疫情的隐蔽性，无症状感染传染，这些根本是防不住的。中共严控人员跨境活动，其实反映出中国外汇严重紧缺。他表示，以外国疫情严重为藉口不被出国，申请出国旅游等需要对外汇，现在防止外汇流出。董广平说，中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阻绝信息传播。他认为中共最恐惧的是信息的流通。他表示，因为现在世界各国因疫情对中共的谴责、对中共的追债，他就需要防止外国对中共不利的信息传入。很多考虑，外汇、舆论控制、疫情控制等很多的考虑，都是因为中共的恐惧，他害怕。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下面是香港新闻。新一期香港半年报告书指，英国考虑停派法官来港任职。英国外交大臣蓝韬文11月23号新年一期香港半年报告书中提及，因应中共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考虑停止派遣英国法官到香港出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在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英国法院一直有派员担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表示，一旦英国法官自主不再服务香港终审法院，会严重打击香港法制。前香港民主党主席、资深律师何俊仁亦指，一旦海外法官撤出，外资将有心理压力。蓝韬文在呈交英国议会的报告中指，中共颁布港区国安法已违背香港基本法，他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亦背弃中英联合声明，纯属一种压制异己的报复行为，令香港人无法行使基本权利。英国对此制出应对措施，包括无限期终止香港引渡条例、禁止对香港出口致命武器等。蓝韬文强调，英国当局会针对是否不再派英国法官来港任职一事 和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勋爵进行讨论，撤离法官的举动会是对北京近日在香港行为的回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下面的信息。美媒表示，乔州州长和周慕卿收中共的钱，偷川普大选成果。民主党策律师说，拜登大量选票没办法解释，只有伪造。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根据保守派媒体哈尔特纳电台的22号报道，佐治亚州共和党州长布莱恩·肯普在乔治亚州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伯格有证据显示他们两个人都从中共国那里拿了钱，目的可能是为了将11月3号在该州古董的选举结果随意偷走，被乔拜登胜选。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保守派媒体人哈尔特纳在节目中揭示，根据国家安全情报部门的高层情报显示，联邦调查局掌握了中共向乔州共和党州长和周慕卿付钱的证据。根据同样的情报来源中说，一旦乔州的州长和周慕卿认证了选举结果，他们的犯罪行为即刻完成了，并且两人都在本星期认证了选举结果。首先，一个现任的共和党州长为了一个外国政府在自己党内和总统以及我们国家的背后捅了一刀，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实际上，一个外国政府敢花钱来操纵或摄取美国总统选举，这个就是发动战争的理由。中共政府似乎试图通过摄取我们的选举来摄取我们的自由，这种情况下开战是正当的。媒体人特立仲表示，根据他了解到的相关调查资料显示，佐治亚州州长肯普在2019年3月28号下令州政府机构向中国联想及其连锁供应商采购投票软件系统，这些连锁供应商还包括观察员的技术委员会成员和从位于那里的一家高科技公司。媒体人特立候选人作为选举负责人周慕卿拉芬斯伯格，他怎样会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呢？他的选举机器就是在上面提到的中共联想和有观众涉及的供应商所架构的系统上运行的。另外，媒体人特立仲表示，根据情报人员的透露，现在亦证实了有其他州的州长、周慕卿、州选举官员和县的选举官员，甚至几个大城市的市长亦被指接受了中共的付款，这些付款的记录也被追踪到了。与此同时，针对这件事作为呼应，鲍威尔律师表示，本星期他将针对佐治亚州食回扣的腐败州官提出法律诉讼，该州将是他第一个爆破的州。他说，大量证据显示佐治亚州长周慕卿受贿后安装了选举投票系统，该系统比每个民主党候选人自动多加35000票，比拜登增加了 1.25 倍，比川普的票则乘以 0.75， 导致总统候选人的票数受到破坏，严重影响结果的规模，亦比民主党更多的赢得参众两院席位。目前这件事还在进行之中，我们亦将针对这些线索继续为大家跟踪报道。川普律师表示，将公开乔治亚州选举欺诈视频。按照乔治亚州法律，川普总统竞选团队已在11月21号提出重新计票要求，包括要求通过机器扫描验证和列表所有选票，并再次核查选民签名等程序。乔治亚州宣布11月24号再次人工计票。林伍德律师亦在社交媒体披露有关乔治亚州选举欺诈法律诉讼最新消息。昨日晚上，林伍德律师在个人推特分享了两张律师文件图片，并透露乔治亚州有关选举欺诈的法律诉讼最新的消息。他写道，将会有人向乔治亚州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奇格提出问题，如果他看过乔治亚州富尔顿县州立体育馆里面发生的那些选举欺诈的录像视频， 目前有少数几个人已经睇过，好快将会有更多嘅人会睇到佢。摄像机嘅眼睛唔会讲大话。林德律师仲提醒乔治亚州，有人会被判刑坐监，一切谎言都将会被揭穿。据布莱特巴特新闻网报道，乔治亚州共和党主席戴维沙弗尔话，监票员发现该州迪卡尔布县重新计票后，有9626张选票出现错误。原先计票结果显示，主票投给拜登的选票有10707张，投给川普的选票为13票，但最终核算的结果应该是拜登只有1081票。这位监票员的宣誓证词已提交州务卿，其律师已经要求进行调查。对此 ,11 月17号林德律师在推特发文写道，我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乔治亚州指示地方选举官员报告原始投票总数，而报告有差异的重新计票总数。这些人的腐败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他们是有意参与联邦选举作弊的。林德律师还表示，2020年美国大选出现的选举欺诈是中共长期渗透的后果，亦是一次正与邪的较量。他还揭露中共渗透的时间表。首先，渗透媒体和地方、州和国家政府官员通过意识形态、金钱和勒索方式已经超过20年了。其次，在2020年大选之前，在美国部署的 Dominion 投票系统计算机欺诈，随后就是释放生物武器中共病毒，以达到邮寄投票欺诈的目的。前民主党策律师和白宫顾问迪克·莫里斯昨日表示，在目前有选举争议的几个关键摇摆州里面，比起2012年投票给奥巴马的，今年比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的投票率增长和那里的人口增长不成比例。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大量增加的比拜登的选票是靠填票，亦就是伪造选票。我们来看看究竟是什么回事呢？莫里斯星期一在 Newsmax 节目中指出，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拜登得到的选票比2012年奥巴马得到的多出 48%， 但在这期间该市人口仅增长了 14%。 同样在乔治亚州的阿特兰大市，2012年到2020年的人口增长了 9%， 但是拜登得到的选票比奥巴马高出 30%。 此外，在密歇根的底特律市，拜登拿到的选票总数比奥巴马高出 10%， 但是该市的人口却根本没有增加。对于这种不成比例的投票增长率，莫里斯说，唯一可以增加投票率的方式是通过填票，亦就是伪造选票。那个纯粹敢用缺席选票和邮寄选票做的伪造选票。事实上，民主党策律师莫里斯提到的那几个州，目前都被川普总统团队提出了欺诈指控。莫里斯说，肯定是这样做的，在这些特定的城市和特定的州，拜登在一个州以80,000票优势获胜，在另一个州以20,000票获胜。这种投票率的飙升表明了是有填票、伪造选票。密歇根州的州务卿发出了770,000张缺席选票，然后收回了巨量选票，这个使他们得以为伪造的选票填满投票箱。仅宾夕法尼亚州就有200,000张缺席选票。目前川普总统竞选团队和共和党的一些团队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乔治亚州和内华达州提出16项法律诉讼，指控民主党欺诈。其中有些诉讼案已经在向最高法院推动了。
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婉仪。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有：被左派媒体歪曲的信函，联邦总务处处长给拜登的信，林德华好快乔治亚州会有人入监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1月23号，美国联邦总务处处长艾米丽麦菲给拜登先生发信，信里面告诉对方听，总务处提供过度资源，同时亦驳斥了最近媒体对他的虚假报道和影射。他并且说， 总统选举的真正获胜者将由宪法规定程序确定，但是这封信被解读了很多的版本，左派媒体更加直接引导大众误认为总务处处长直接承认拜登当选。这封信到底讲了什么，释放了什么信息呢？首先，处长艾米丽·麦菲并没有承认拜登当选，但是他表态说如果他当选，资源和服务对他开放。作为总务处处长，麦菲女士强调自己执行1963年总统过渡法案，依法工作，并不会偏袒边个。依法进行总统过渡的前提是当选总统必须确定，但是当选总统的确定是根据宪法规定的程序来决定的，而目前的法律纠纷和重新计票状态并不足以确定边个是赢家。他写这封信只是表明态度，他说今日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讲明总务处的资源和服务向拜登是开放的，但是在麦菲女士的这封信里面找不到承认拜登当选的任何结论。因为信里面明确说总务局的职责并不判定法律纠纷和重新计票结果，亦不确定这些法律纠纷的程序是不是合理和正义。麦菲在信里面明确表达了他的为难，因为他的所谓延迟过渡，左派对他进行了不停的骚扰和威胁。他在信里面说他受到了网络、电话和邮件威胁。他说他们为了威逼他早些配合过渡，威胁了他本人、家人、员工，甚至是家的狗。拜登过渡团队曾经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指责美国联邦总务署未能为新一届政府提供支持，威胁国家安全，妨碍了抗击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准备工作。麦菲表示总统选举认证的事归宪法，但是联邦法、州法律管，不是总务署所能够决定的。他强烈呼吁国会对总统过渡法案进行修改。麦菲在给拜登的信里面强调说，在我决定的内容或者时间方面，我从未受到任何行政部门长官的直接或者间接压力，包括在白宫或者是美国联邦总务署工作的人。要讲明的是，我没有收到任何指示来推迟我的决定。麦菲直言不讳地说，同媒体报道和影射的相反，我的决定既不出于恐惧，亦不出于偏袒。麦菲一再强调他是依法办事。他在信里面说，美国联邦总务处处长并不挑选或者是认证总统选举的获胜者。相反，根据该法，美国联邦总务处处长的作用极其狭窄。他说，为总统过渡提供资源和服务，就好像上面所讲，由于最近涉及选举结果的法律挑战和选举结果认证的发展，我已经决定你可以根据要求获得该法案第三条所讲的选举之后资源和服务。总统选举的实际获胜者将由宪法中详细规定的选举程序决定。该法第七节和2020年10月1号第116至159号公法规定，在2020年12月11号之前继续拨款，为你提供630万美元以执行该法第三节的规定。除此之外，根据第116至159号公法，授权拨款100万美元用于为被任命者提供情况介绍会和编制过渡目录。我提醒你们，该法案第六条对你们提出了报告要求，作为从美国联邦总务署获得服务和资金的一个条件。麦菲女士的话明确讲的是，根据过渡法第六条规定，你想得到总务署提供的资金和服务要先提交报告，实际上是在这里告诉拜登听仍然要经过这些程序。川普总统随后发推文感谢麦菲说，我想感谢总务局的麦菲，他具有坚定不移的奉献精神，对国家忠心耿耿，他一直受到骚扰、威胁和欺负。我真是不想看到这一切发生在他、他的家人和总务局的员工身上。我们的案将会坚定地打下去，我们将继续战斗，我相信我们将取得斗争的胜利。无论怎样，出于国家的最高利益，我建议麦菲和他的团队按照原来的规程做应该做的事。 我一直话俾我嘅团队系咁样做嘅，就是、按照规程办事。有网友评论话，美国联邦总务处处长麦菲女士嘅信全文翻译，左派媒体佢哋唔睇内容，尤其系美国之音今日居然话五角大楼根据呢封信开始交接国防啦，核武器、隐形轰炸机、核潜艇嘅控制权居然咁儿戏。亦有网友表示，美国大选已经唔系美国大选，系世界大选，全世界好多国家都参与咗入嚟，各国大鳄纷纷来袭，暗度陈仓几十年，大选风波非一日之寒。美国联邦总务处处长艾米丽·麦菲俾拜登嘅信翻译全文，我哋会喺视频嘅下方贴链接俾你，请你仔细查看。林德同鲍威尔都承诺，好快会喺乔治亚州发生大事。11月23号晚，林德调出咗佢嘅第一个炸弹。喺呢啲深夜推文里面，林德律师一直喺度警告乔治亚州州长布莱恩·肯普同乔治亚州国务卿布拉德·拉芬斯帕格，佢哋正喺度追捕佢哋，并且佢已经攞到咗货物同埋手套。伍德喺一系列推文里面嘅第一条推文里面提到，有人问到呢两个人系咪曾经喺乔治亚州富尔顿市嘅州立农场竞技场睇到过呢段选举舞弊录像。佢话有一啲人已经睇过啦，好快会有更多人睇到。视频录影机唔会讲大话。伍德仲提供咗两张图片，同美国亚特兰大老鹰队副总裁斯科特·威尔金森嘅法律传票，嚟自美国地方法院，佐治亚州国务卿拉芬斯帕格列为被告。传票要求并提供监视录影带、文件、信息或者物品，并有权检查州农场竞技场的一间套房。传票包括电梯和装卸站以及装卸站入口的记录。传票还要求提供和霍克斯竞技场水上休息有关的任何工作令或许可证。林伍德在下一条推文里面警告说，很快乔治亚州会有人入监狱，每个谎言都会被揭穿，他以为真相战斗为结尾。据保守派媒体 Gay Pund 首次报道，在乔治亚州的选举之夜，亚特兰大一家农场竞技场的出现所谓的供水中断，然后突然有报道说，因此富尔顿县的点票工作停止。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WVLTA 的统计，由于供水中断，佐治亚州的选票不予计算。同时仲发布了国务卿有关这件事的声明，声明说，按照计划，富尔顿县将在接下来的两日内继续列出其余的缺席选票，缺席选票处理要求打开每个选票，验证签名并且扫描选票，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进行制表。富尔顿县预计在选举日不会处理所有的缺席选票。佐治亚州的一位居民律师保罗德兹科夫斯基试图获得有关所报告的亚特兰大供水中断的更多信息，他写信并要求提供佐治亚州公开纪录法案规定的同水管中断有关的任何信息。亚特兰大老鹰队的高级副总裁杰弗里斯蒂尔斯回复说，这个是缓慢泄漏，并且说整个事情被大大地夸大了。伍德最后以一段挖苦希拉里和布拉德·拉芬斯帕格今晚在亚特兰大咖啡馆的一段对话结束了他的一系列推文。他是这样说的，布拉德·拉芬斯帕格说，漂白剂能够用在录影带上面吗？希拉里说，不似水那么好用、哦。布拉德说，还有其他销毁证据的方法吗？希拉里说，如果我是尼克森，我就会将录影带烧咗佢。伍德评价话重罪。就喺当日，一个视频被好多网友转推，系乔治亚州喺 Costco 逮捕咗一位男顾客。据讲系因为佢个仔冇戴口罩，但系视频显示两个警察自己亦冇戴口罩。对此，网友佢哋质疑，警察点解唔做正事？点解唔去调查选举舞弊同埋官员腐败？仲有网友话，唔通呢两个警察反对戴口罩， 专门捉戴口罩的人。这个视频强烈羞辱了那些支持强制戴口罩的人。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